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走出病业假象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崴断了的脚长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2日。2013年2月12日下午是我们学法小组学法的时间，地点是在我母亲家。由于母亲年前就被弟弟接走了，房子无人打理，所以当天一大早我就提前先去母亲家收拾。一到那儿，我就先把门窗打开通风，然后搞室内卫生，重点是客厅、洗手间。忙活了一上午，最后当我去室外倒垃圾时，一阵穿堂风把身后的房门给吹关上了。因钥匙没随身携带，这下我被关在了门外，进不去屋了。怎么办？这时想起朝后院的门窗全是开着的，只要进到后院就可进屋。入后院得翻墙，我就顺着围墙转着，看是否有缺口。围墙是砖墙，岩石高大，足有2米高。幸好沿着围墙有条上坡的阶梯道，最高的一级距墙头只有1米5左右，显然从这里攀上墙头还是可能的。于是我脱下鞋垫起脚，跳起来用双手扒住墙头，使出全身力气，终于攀爬上墙头。从墙头上往下一看，墙头离后院地面可比墙外高得多，有2米开外。我心里有些虚，可心里又着急，因学法时间快到了，别无选择，豁出去了，说跳就跳。谁知跳下时，右脚跟重重地落在墙基角的一块长砖上，砖是斜放在墙基角上的，大半截悬空在外。当我右脚一触碰到它时，它就翻滚下墙基角，我右脚踩了个空，猛地一崴，脚踝骨碰撞到墙基边缘，顿感右脚痛得麻木了，整个人跌倒在地。那一瞬间人也懵了，脱口喊出妈呀，我的脚。随后意识到不对，应该想到师父，我是师父的弟子，有师在怕什么，没事。我定了定神，准备进屋去开前门，可是右脚一触地，痛得撕心裂肺，根本不听使唤，整个脚从脚腕处弯转过来，只有一层皮还包着连着，脚踝骨以下是甩的，而脚背鲜血淋漓，一片模糊。当时也不害怕，只想快去把前门打开，拼命爬起来，用左脚支撑，单腿跳着，一点一点的挪步，跳进了屋，把门打开后，再返回客厅坐下来喘息。时间正是下午1点。不一会儿，有3位同修先后到达，见状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已痛得全身不停地发抖，紧闭双眼，也没有力气细说。别问了，快帮我发正念吧。同修们都与我一起发正念。脚仍在流血，室内地面已积了一滩血。同修们就找来一个塑料盆把血接着。这时我才发现，脚腕处被裂断的骨头戳穿了3个洞，鲜血就是从这些洞口流出来的。其中一个洞是在外踝骨上面一点，骨头已伸出洞口外，有纸烟头那么粗，一个洞在内踝骨靠上一点，还有一个洞在脚背面弯曲处。把右裤脚全部剪开，只见从膝盖以下，由于淤血，整个右小腿乌黑乌黑的，肿胀得像个大面包。下午3点时，姐姐来了，看到我的脚这个样子就慌了，说这还得了，要立刻送我去医院急救，说可不能耽误了。我表示绝对不去医院， 我说我是修炼大法的真修弟子，修炼多年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有师父在管，没事的，放心吧。姐姐是明白真相的人，看我态度如此坚决，没说什么，就在室内寻找能给伤脚做包扎的东西。找了好一阵子，只找到一件油渍斑斑的旧围裙，撕成几条，和几根劈柴，分别在内外踝骨处各放一根，贴紧，小腿前面靠下放一根，大体上把脚腕扶正后，让我用双手扶好，大家都帮着，用围裙撕成的布条缠绕包扎，以固定我那一段的脚踝骨。当时既没有用什么消毒液清理穿口，也没有压迫止血，也不懂怎么让离位错位的骨头复位，就这么因陋就简地处理了一下。包扎完了之后，姐姐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说暂时不回家，不告诉丈夫，避免他强行把我送医院，我先在妈妈这住着，你们给我弄点吃的就行。姐姐又帮着收拾了一会儿就先走了。不一会儿，弟弟和弟媳也来了，见此情景决定接我去他家，是弟弟背着我上的车接走的。在弟弟家直到夜间十点，窗口仍流血不止，弟弟很担忧，就与姐姐通话，姐姐也不放心，就和弟弟商量是否还是告诉我丈夫把我送医院，先止住血再说。我一听立即要过弟弟手机，我告诉姐姐叫他们放心，不会有事的，一定不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丈夫，并十分肯定地说，不用担心，该流的血流完了就会好的，没事。就在我说流完了就会好的这句话时，血马上就止住了，不再流了。这血从中午一点一直流到晚上十点，整整流了九个小时。安顿下来之后，弟弟又再次查看窗口，血确实已经完全止住了，就重新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撕成绷带，把被血浸透的围裙布条替换了下来，重新包扎。除此之外，也未做其他任何处理。当夜，脚钻心透骨的疼痛不止，加上思前想后，彻夜难眠，心想这可是一次重大事故，修炼者没有偶然的事，必是自己修炼中有漏。向内找，猛然忆起不久前的一件事。那天忽然发现母亲放在阳台上方隔层抽屉内的大法经文发霉了，因靠近阳台顶棚湿度大，受潮了，我只得烧了，没有保护好大法经书，这是对大法的不敬，罪过完全在我，是我的忽视和粗疏，我对不起师父，汲取教训，向师父表示真心的忏悔，一定改过。骨折后这段时间给我的生活诸多方面都带来困难、不便和考验，每天做好三件事的有规则的修炼生活被中断了，个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还得别人服侍照料。在弟弟家的第二天，也是脚伤后的第二天，一整天都在卧床休息。第三天我就开始学着使用双拐，练习单腿站立和挪步，练习双臂和左腿的互动，用力协调，配合得当。当天就和母亲学法练功，因为右脚不能着地，只能练动功，而且是以右腿跪在凳子上支撑身体，左腿站立地面，这种姿势在练。就在这时，我的丈夫不仅未能与我共度难关，竟然突如其来地提出要与我离婚，理由其实是借口，是我跌伤后不及时告诉他，是不信任他。我再三向他解释认错并道歉，请他谅解，他一概不听，一直不到弟弟家看我，不见面，不接电话，以致关机，连我家里的人都一概不见，简直是一刀两断，恩断义绝，对我当时的境遇真是雪上加霜，使我一度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善后最初的那段日子是在弟弟家里，由弟弟弟媳服侍照料，所以我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但是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总是依赖别人，不能长期这样。弟弟只得把我送回家中。我家在二楼，对伤痛的我很不方便。丈夫还是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我们各顾各，形同陌路。我不得不忍着伤痛，撑着双拐，尽最大努力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卫生，其艰难处境可想而知。不过为了使问题得到了断和终结，丈夫终于当面说出他要求离婚的真实思想。他说是由于我坚持修炼，直迫害发生后一直到今天，把我们原本正常的生活完全给打破了。我面临被绑架、被关押、被开除公职、判刑等威胁，也使这个家时常处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危机境地。他已受到殃及，女儿不能再受牵连。最后他给我两个选择，要么离婚，要么放弃修炼。既然话已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不能不认真的思考。我寻思，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再次重温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回想前一段时间，我只是为自己着想，面对脚伤不能行动，在这个节骨眼上，多年的夫妻竟然这时提出离婚，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如此薄情寡义，我越想越气，由气到怨恨，不能自拔。这时我开始换位思考，考虑对方，设身处地为丈夫着想，想想他这些年来的内心感受。从99年中共在全国迫害法轮功以来，近亿大法弟子和家人长期被诬陷、被污蔑、歧视、监控，数百万学员被绑架、关押、判刑、被酷刑致死，多少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我们这个家也没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各种迫害没完没了，丈夫也一直在为我担心受怕、寝食不安，为这个家焦虑忧愁，他活得很压抑，活得很苦很累。丈夫是常人，他要过正常的日子，他要自保，想以后过不再恐惧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无论环境多险恶，压力多大，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修炼的，但我又不能强求他不离婚，我只能尊重他的选择，成全他，只要他能过得好就行。我想清楚了，对丈夫的怨恨也消失了，我不怪他，这一切都是邪恶造下的罪孽。我向丈夫推心置腹地说出我的思想过程和我同意离婚的决定时，丈夫态度也变了，他说做人不能没有良知，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是他不好，心眼小，在害怕恐惧中一时的冲动，劝我不要生他的气了。崴断了的右腿好一阵子不能动弹，不能着地，完全使不上劲儿。每天面对着这只伤痛的脚，我的思想一刻也闲不住。开出几乎每天都得和后天形成的常人观念以及外来不良信息对抗，如不时思想中冒出一个念头，伤得这么重，脚脖子都断了，不去医院治他自己会好吗？一会儿又冒出，如果好不了会怎样？感染、溃疡、化脓、切除、残废，越想越害怕。一会儿又出现这样的意念，去骨科医院治是没有问题的，完全能治好，很简单，为什么非得硬扛着？能好吗？可别耽误了，要慎重考虑呀。好在长期以来，我都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 我早在1993年即喜得大发，当年参加师尊在贵阳班的第一期和第三期两期传功讲法班。那时我还年轻，才32岁，患了多年的游走性风湿关节炎和胃病，折磨得我坐立不安，非常痛苦。修炼后不到一周就豁然痊愈，简直是立竿见影之效。至于法轮功是多少不治之症的患者绝处逢生的奇效和真实故事，多年来我直接耳闻目睹到的真是太多太多了。而我是大法的真修弟子，这次脚伤得再重，我也深信一定会不治而愈的，一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它看起来很吓人，其实都是假象，是考验我对大法是否坚定而出现的。我提醒自己，主意识一定要强。所以每当一个不好的念头一露头，我就对他说，这不是我，这是外来的不良信息，是魔，我不怕你，你吓不了我，我要排除你，解体你。我坚持这一念，慢慢的这种冒出来的不好念头越来越少，以致最后消失。我遵照大法的要求，把这次脚伤看作是提高自己的好机会，把它看淡看清，不在意。我做到了真正从心上把它放下了。对伤痛的脚，我一直不刻意的定期护理它，如清洗消毒，也从不涂抹什么，仅仅是时间久了包扎伤口的布脏了换一换，连它最初用来固定的劈柴也一直未换成规范的夹板，也从未去医院做拍片检查诊断复位等等，也从未向任何部门专家咨询，更不听常人说三道四，而且尽量不与亲友提及。不仅不服任何药物，也不服用钙片、维生素等保健品，也不搞什么食补，如熬骨头汤等等，一切顺其自然。就这样，可是伤口一直没有感染、发炎、溃疡、化脓等现象，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和重大起伏变化，而且平顺的、正常的，一天天好起来。当我刚甩掉拐杖，右腿刚恢复行走功能时，就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遇到很多困难，但那已算不得什么了，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的右脚终于在历时8个月之后完全康复，行动自如，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断脚不治自愈，这是大法的超常神奇，这完全是师父的保护，感谢师父。我也知道历时8个月之久才痊愈，时间是太长了一些，这是我没有修好，不够精进，有诸多不足之处所致。比如脚伤后的第三天，我恢复练功，可是只练动功，没有练静功，较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练静功。有同修建议我应该两者同时都练，我心想，那已断裂的骨头已将它像斗木榫头那样刚斗拢合上，盘腿打坐得把脚脖子绷直，那岂不是把刚抖拢合上的骨头又拉脱了？这是常人之见。我们都知道，有一位胯骨粉碎性骨折的同修，伤后一天也没有间断练静功，很快就康复了。对比之下，差距何等之大。再有，我对修炼能很快使脚康复缺乏自信。当亲朋好友及同修问我的脚好了没有时，我总是这样回答，好多了，好多了，或会好的，会好的，或是很快就会全好的。我从来没有干脆而肯定的回答，好了，完全好了。还有就是如前面提到的，我在脚崴断的第一时间的第一声呼唤是妈呀，而不是师父。发自内心的第一念不是没事，而是我的脚，是内心疑虑脚出事了。这就足以证明我当时动的不是正念，而是常人的一念。人神一念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修炼是非常严肃的， 付出多少，得到多少，一点也不含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领悟正法理，闯过病业关》，作者乌克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6日。2年前8月的一天，因公公发烧，我打电话问候，不料当晚我也开始发高烧，第二天工作很吃力，第三天全身开始剧烈的疼痛，左肺撕裂的痛，后背脊柱像折断一样，左耳剧痛，全身痛到像是有人在给我钉钉子，因为剧痛全身抽搐成一团，因高烧不退，全身像是架在火上烤，鼻血不住地流，堵住鼻孔，血倒流倒呛，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每分钟都在煎熬中度过。极度的疼痛中，要很费力才能想起以前背的经文段落。那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师父在《精简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的这句法：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就在心里反复的念。第一部分，领悟法理，坚定正信。因为疼痛根本无法入睡，在阳台彻夜煎熬，剧烈的刺痛像根长钉直接刺在身上，撕心裂肺的疼痛穿透全身，伴随着哮喘几乎窒息。先生听到我急促的哮喘声，立即起身发正念。就在极度恐慌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的一句法打进脑中：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我也打起精神念正法口诀，用我所有的力量去抵抗否定邪恶的迫害。心定之后，一连串的理解涌现在脑中，我领悟到我的身体是师父净化的，法轮和契机是师父下的，人生道路是师父安排的，业力是师父给笑的，成千上万数类的东西是师父下的，就连弟子长供的功都是师父给的，没有一样和旧势力有关系。尽管我看不见，我从心里发出强大的一念，对着邪恶势力说：你想动摇我的正信，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要让我的每一层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念动法轮大法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很像勇士，在战场上死死地坚守阵地，和邪恶势力对抗。不知坚守了多久，直到艰难的喘息缓和了，停止了，先生才躺下睡觉。因剧痛，已经3天不能入睡的我，趴在椅子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高烧已经退了。就在高烧停止之后，第二波的剧痛再次袭来，抽搐、呕吐、哮喘、流鼻血同时发生，我的呼吸越来越艰难，意识也有理模糊。当我再次睁开眼，看到先生正按照中国的礼节跪在师父法像前叩首倒地，恳求师父救我。睁开眼后，我们一起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先生用中文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随即他难掩兴奋高兴地说：你看，录像中的师父正在向我微笑。从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我们知道在修炼中遇到任何事情都是好事，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承受业力时，虽然表现上很小，但是一个巨大的难在还。第二部分，领悟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理。
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当手可以抬起来，我练第二套功法，第一个抱轮时，看到额前一个法轮，像风扇一样迅速的旋转，或者会看到一团一团的黄光，非常璀璨，像菊花开放一样。我大量的听法，认识到长久以来在我的思想深处还保留着大法弟子得病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粒沙子就像一个宇宙一样，里面还有像我们这样的智慧的人，有这样的星球，也有山川河流。对此我有了新的理解，在神界，大觉者的视野是宏观的，他不会受到人体概念的束缚，可以看到粒子中有无数的世界，无量的生命。我应该像神一样，透过表层去看微观，看那些生机勃勃的世界。我破除有病的观念，明白了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无论天目是否看得见，具备像神一样宏观的视野和胸怀，到现在已经成为必须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上方一日，地上一千年。我认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痛苦到极点，然而在觉者眼中，承受痛苦的时间连微秒毫秒都算不上。那时我忽然明白了，那痛苦的难关只不过是为了让我有机会能够体会神界看待人事完全不一样的思维。一切就像师父在红银寺驶向神指的案中说的，消去罪业，重塑神体。以及师父在红银寺用歌声唤起希望中说的，洗净罪业，重修神体。法理清晰了，因剧痛产生的怨气当即释怀了，也从心中真正的理解了，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应当对慈悲苦度众生的师尊心怀感恩，那也是身为弟子应有的虔诚与敬意。随着观念的改变，我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鼻血呕吐停止了，左耳剧痛、脊柱断裂般的剧痛也消失了，我已经可以正常的躺卧，可以正常的工作了。第三部分，领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中的法理，行黑夜结善果。以前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认为病业观就是心性观，我很认同同修说的，在艰难中要一下认清自己的执着并非易事，只是单纯的列举人心，在极短时间内又没有实修，泛泛地说我有妒忌心、显示心、怨恨心是没有意义的。我能做的就是按照法理归正自己，从心性上着手。虽然疼痛令人煎熬，但按照正法理修却又获得不少收获。以前认识不到的法理，比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中说的，行黑夜结善果。当时因流鼻血过多，意识游离，外来的思想一直向我灌输，历史上你杀过很多人，你必须偿命，甚至让我认为偿命是应该的，然而内心还在为邪恶钻空子，动摇大法弟子的正信，强烈地否定着。就在这时，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中说的，行黑夜结善果，思想一下打开了，外来思想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哗的一下解体了。我从内心认识到，原来行黑夜结善果也是一层正法理呀。于是发出强大的一念，我的师父是李洪志，能够解开众生极端的仇恨心理，不管以前是善缘还是恶缘，我都希望你能得救。那一念是强悍的、慈悲的， 希望众生得救的真切心愿，也使自己流下了泪水。再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时，我悟到凡是师父亲自调理过的身体，亲自下上的各种东西，那都是非常精密的，无论哪一层生命也没有能力改动，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法力和威德，敢对大法弟子做手脚，就等于他们在自毁。记得上一轮被罚，被盗转法轮周天288页，师父讲到，那个身体带的东西，每一层空间身体带的东西都是相当丰富的了，看上去很吓人的。我悟到师父的功为大法弟子演化身体，每个空间的身体都带有很多的功，任何生命都没有办法穿越师父的功，更没有能力摧毁各个空间大法弟子身上所带的东西，旧势力又怎能真的夺去大法弟子的身体呢？随着对法理的新认识，正念越来越强，觉得之前承受的痛苦已经不算什么。不到十天，我闯过病业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又在满城市的跑，去发真相报纸，去寄真相信件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执学法闯过病业磨难》，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2日。一天早晨，同修的女儿急忙来到我家，说我妈站不起来了，您快去看看我妈吧。当时我很惊讶，看到同修女儿的样子，知道事情很严重。我先给师父法相上香之后，带着转法轮、精进要旨等大法书籍，就去了同修家。见到我来了，同修哭了。当时同修右手攥着拳头，嘴已经歪到一边了，右半身已经不会动了。我告诉他，有师在，有法在，没事儿。咱们有漏归师父管，不归旧势力管。你别哭，师父让我帮你来了。听我这么一说，他心里好像有了底气，眼睛有了些精神。我与他交流，突然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坐下来先冷静地思考思考，向内找，对着师父的法理静心找找，我们平时心性哪里有漏，哪里有做得不足的地方。同修慢慢地说着最近的状况，我帮他慢慢地梳理后，发现了他有很多自己不在意却不符合法的地方，比如经常和女儿丈夫争吵，供奉师父法相的地方杂乱，没有做好敬师敬法等等，都是自己习以为常，没有警觉必须归正的毛病。交流了一会儿后，我们开始学法。屋子里杂乱，我说到院子里学法，他说起不来。我让他想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信师信法能起来，一下他就站起来了。我们慢慢地走到院子里开始学法，左手正常扶着书的左侧，右手不正常，我们在书的右侧放了一张白纸，右手勉强地按在白纸上，他的嘴歪得很厉害，流着口水，我就坐在他身旁，一边帮他看书，一边给他擦口水，给他翻页，一句话不知要读多少遍才能读对，半天的时间我们只读了六页。同修当时的状况特别严重，其实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每天上午学半天，下午再学半天，除了吃饭睡觉时间应该大量学法，静心学法。可是师父让我做事要为他考虑，所以我和他商量后，每天下午我来他家和他学法， 上午他家里人可以忙点家务活和休息，因为我们都是农村人，家里活地里活很多，同修平时的农活特别多，学法时还想着地里这活没干那活没干呢。我反复严肃地告诉他，学法要严肃静心，现在更要认真，放下任何心任何念，学法就是学法，必须要专心在法中归正自己。与同修一起学了几天法，他说一人读一段能节省时间，他的嘴都歪到一边还流着口水，读起来太慢了。当时我心想，都出这么大事了，还不赶快抓紧学法，一个人读还想偷懒。虽然想为他好让他一个人读，可是想到师尊的教导为别人着想，可能他的承受力有限，还是不能有急躁心。虽然看到同修出了这么大的事，还是要静心学法，不能着急，不能埋怨。我悟到后他有了变化，他说他自己念，让我看着就行。我悟到来帮助同修也是修我自己，我要时刻紧紧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看同修修自己，时刻保持正念，自己一丝一念要在法上。我每天下午2点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5点半回家。每天半天的学法过程都很艰难，学一会儿他就得去一趟厕所，因为走路困难，去一趟厕所很长时间，嘴和身子都不好用，学法时特别磕巴吃力，学一会儿就累了。有时他说就念到这儿吧，剩下的你念吧。我说不行，能念一讲了就必须念完一讲，累了你待会儿我等你，一定要坚持。同修有时很着急，说你走吧我不学了。我说你不学谁高兴，邪恶高兴，师父不高兴，有师父在有法在，什么困难都不要怕。开始一天学几页，十几天后能学20页，到后来半天能读一讲了。随着学法状况的变化，他的身体也发生着变化，他去厕所的次数开始减少了，学法的过程中不用去厕所了，右手慢慢的也能捻树叶了。经过55天的坚持学法，他正常了，我和同修共同见证了大法创造的奇迹。我与同修共同经历了55天，和同修交流了多次，在整个学法闯关的过程中，严肃认真的学法，脑子中什么都不想，一心一意的念书学法，平时的一切执着念头现在都得放下，一心在法上。同修与我凭着对师父的坚信都得到了很多提高，同修找到了自己习以为常的不觉得是大错的心，去掉了，认识到与女儿、丈夫、婆婆之间的矛盾都是自己的错。当认识到时，自己感觉很吃惊，争斗心这么厉害啊。同修买了些礼品看望婆婆，给婆婆道歉去了。对我而言，帮助同修的这一段时间里，自己也有很大的收获。看到同修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业状态，自己没动心，100%的坚信师父他一定会好起来，一定能在法中归正，没有一丝追求让同修赶紧好起来的心，就是一心一意的在法中归正。在这期间，有一天自己在家做饭，热油崩到眼睛里，当时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每天我自己在家也要读一讲法，可那天自己眼睛看不见东西，不能读了。我想这就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我不承认，读不了书我也要听师父讲法录音，去同修家学法不能间断，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眼睛没问题。结果到同修家时，眼睛一切正常了，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在这期间，家人换洗的衣服堆了一大垛，地里的蔬菜也烂了几十斤。当我和家人说了事情的严重性，家人也都能理解。同修的家人也多次不让我去与他学法，我不被这些所带动，正念正行，最后师父都给化解了。同修身体恢复正常，家人都很高兴，周围的邻居与世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谢伟大的师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血崩突袭老人，正念正行五小时愈，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号。2020年3月29号晚上8点30分左右，突然接到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大姐的求助电话，说满屋子都是血，希望你快过来一下。放下电话，我立即快速前往。这位同修大姐今年75岁，独居，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4年了。大法被迫害初期，大姐因进京上访被中共非法抓捕到省劳教所迫害1年，后因身体原因在劳教所被关押120天就放回家了，从此平稳地走在主持正法的修炼路上。我们家离同修大姐很近，十几分钟就到了她的家。当他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的情景是，同修大姐的脸色在暗淡的灯光下有些苍白，说话的声音有点颤抖。开门的那双手和下半身穿着的棉内裤全是血，双腿的内侧也在不断地从上至下涌出大量的血，好像她肚子里的一根主血管漏了似的。脚上穿着的那双棉拖鞋早已被有些腥臭而有鲜红的血浸泡湿透，凡是他走过的地方，地面上全是血迹斑斑。他整个人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血崩给吓懵了。他领着我一边往卫生间走，一边简单地对我说，大约晚上7点半左右吃完饭就去洗漱间刷牙，刚刷了几下，他的身体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下身突然感觉有一股热流从两腿的内侧奔涌而下，用手一摸发现是血，再往下看，穿着的长裤和拖鞋上全是血，就十几秒的时间，站着的地面上也全铺满了鲜血。他马上快速地穿过客厅，上到跃层式的寝室里去，拿来几条内裤和一条外裤及一个大包装的卫生卷纸，再快速回到卫生间。他试图用厚厚的一大卷卫生纸去堵住，可是没用，纸还没放到位置已经全部湿透，再用几条内裤去将这汹涌不止的血堵住也没用，几条内裤一会儿就被涌出的鲜红的血浸透并往下滴。然后他再去另一间寝室去拿可用于堵血的衣物，还是没有任何办法将其堵住，最后他索性只穿一条内裤在卫生间让他任意的奔涌，直到我去，1个小时都这么涌着。我立即建议他脱去衣服，像洗澡一样用热水从上到下不断地冲洗全身，这样全身既不会冷着，又可以将涌出的血全部冲走，还可以静观其变，然后提醒他回到修炼人的状态上来。首先提醒他在心里想，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我的师父是李洪志，我有师父管，我只承认和接受大法师父的安排，其他谁的安排我都不要也不承认，谁想借口考验实为迫害我就清除谁。让他边冲洗边想师父的法，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我随即速将几间屋子、客厅等地面上的污血全部擦干净。这时，我们学法小组的另一位同修也到了，再去看他的流血情况。殷红的血混着水，依然还是在不间断的顺势往下急速的流着，洒满整个便池和周围。同修大姐拿淋浴喷头的手微微发抖，但她已经回到修炼人的状态上来了。她在心里边发正念，边求师尊救她，还边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十几分钟以后，同修大姐涌出的血虽然还是不间断地流着，可是流量明显在减少，速度也有所减缓。我想要想快速纠正这个不正确状态，我们唯有静下心来发正念，用师尊赐给我们的强大功能去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同修的那些败坏了的邪恶生命。所以我叫另一同修快速去给同修大姐买了一包夜用卫生巾，以方便把源源不断的血流暂时封在体内。一切就绪后，同修大姐快速地坐在她平时学法练功的坐垫上，我们仨围坐在一起，集中念力，发出强大的正念，念着师尊赐给我们发正念的口诀。15分钟以后，我们让同修大姐去卫生间观察情况。当她刚蹲下去的一瞬间，从体内爆发时的喷出少半便池的鲜血。喷完以后，接着是少量的血在滴答滴答的快速往下滴，比之前好多了。再换一堆纸，又重新做好，我们再继续发正念。15分钟以后，我们看到同修大姐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正常，脸色也由苍白变为白里透红。她再去卫生间查看，血流量少多了，只是断断续续地往下流。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我们简短的切磋交流以后，看同修大姐没有什么危险以后，我和另一同修就各自回家了。我们走后，同修大姐并没有去睡觉，而是静坐在客厅的练功垫子上，闭目背法，反复背诵师尊的两首诗《正法》与《正念》。首先背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的诗句：“一念震惊大穷外，欲救苍生除众害，万重腐朽救世祖，深入尘世更知坏。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背足81遍之后，接着再反复背诵师尊在红银寺正念中所写的诗句：“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背足81遍以后，停下来发了一次正念，再接着背前一首诗《正法》81遍，再回头背第二首《正念》81遍。这样分别各自背了2个81遍后，时间到了凌晨1点多。同修大姐感觉一切恢复正常，在上卫生间去查看时，再也没有一点血迹和异物往外排，干干净净的。就这样，来势凶猛的磨难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大姐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下，5个小时就将欲拖走他肉身、打垮他正信和意志的邪魔烂鬼全部解体。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